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你可能已经听过这个词了，叫美国活力 American Dynamism。 我们手里的这份资料呢，是硅谷两位大佬马克安德利森和本霍洛维茨的一场深度对话。他们聊的核心其实是一个谜题。
什么谜题？
就是硅谷和华盛顿这曾经亲密无间的伙伴是怎么闹到几乎要分手的地步，
然后现在又为什么开始重新约会了。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对，而且这个复合的故事啊，可比听上去要复杂多了。这不光是钱和合同的事儿
哦，
这背后其实是一场思想上的大辩论，关乎美国到底要怎么看待自己的未来。咱们今天就来给你抽丝剥茧，看看这几十年里双方关系经历的那些戏剧性的转折点和背后真正的驱动力。
好，那我们先把时间倒回去。现在很多人觉得硅谷天生就该跟政府对着干，但其实
根本不是这样，
对吧？资料里提到，从50年代到90年代，那简直是他们的蜜月期。安德利森和霍洛维茨还分享了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
哪个？
90年代中期，他们在网进公司 Netscape 的时候，这两人居然都有最高机密权限。
哇！
1994年就把技术卖给五角大楼了，这在当时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这种合作的根源挖得再深一点，甚至能追溯到二战。
二战？
对，想想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对吧？当时像斯坦福那样的顶尖学府是在主动鼓励自己的学生休学去创业，
目的呢？
就是为了支持战争。就跟几十年后这些大学校园里充满了反战的声音，形成了一种怎么说呢，巨大的反差。
我明白了，在那个年代为国效力，用技术帮助国家，被看作是一种共同的使命，
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那问题就来了，这么好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破裂的？
对，这个转折点啊，对话里提到了，大概是在21世纪初，一种文化上的大分裂开始了。
安德利森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就是1985年那部电影《天才作坊》（Real Genius）。
啊，那部电影，它的核心思想其实很简单，甚至有点天真。
怎么说？
就是只要你再造武器，你就是坏人。
我记得电影里那帮天才大学生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在给军方开发激光武器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骄傲，
而是惊恐，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去毁掉它。
对，他们完全没有去想这个武器在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下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没错，这种非黑即白的道德观，我觉得它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情绪的一种反应。
啊，所以不是电影影响了人，是时代情绪催生了电影。
我觉得更多是后者。更深层的原因是后越战时代，整个美国社会，特别是精英教育体系里，弥漫着一种对建制派的系统性不信任。电影只是这种情绪的一个缩影，它把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简化成了一个简单的好人对抗坏系统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恰好在硅谷的理想主义文化里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
就是这个道理。
我明白了，所以先是有了这种文化上的铺垫，然后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就像是火上浇油，
让这种不信任感彻底爆发了。
但真正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让双方彻底撕破脸的，还是 Google 的 Maven 项目事件。
对，这个在资料里被描述成一个真正的分水岭。
绝对是分水岭。
嗯，
简单来说呢，就是 Google 拿到了五角大楼的一份合同，用 AI 技术去分析无人机拍回来的影像。
这听起来好像跟几十年前网镜卖软件给五角大楼没什么本质区别啊。
时代已经变了， Google 内部爆发了一场可以说是反叛的员工抗议。
而且抗议的声音不仅仅来自 Google 内部，对话里提到了一个词叫国际 AI 社区。
这个词很有意思，
听起来像是一个无形的跨国界的组织，他们的影响力甚至大到能让 Google 这样的巨头最终放弃一份政府合同。
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 Maven 事件背后其实是硅谷两种价值观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碰撞。
哪两种？一种是老派的自由主义理想，认为技术应该赋能给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另一种是新兴的更激进的员工行动主义， 他们认为技术公司必须为技术的下游应用负上绝对的甚至超越国界的道德责任。
所以 Maven 事件就像个火药桶，把这个深层矛盾彻底点燃了。
没错，从那一刻起，曾经那种我们是一伙儿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硅谷和华盛顿之间出现了一道深深的文化鸿沟。
所以关系在2010年代算是彻底跌到冰点了。按理说，这种文化上的决裂几乎是不可逆的，但神奇的是，
就在这之后没几年，风向居然又开始变了。
对，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这两个曾经快成敌人的伙伴重新开始坐到谈判桌前？
这就得提到几个大的外部因素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的棋盘整个被颠覆了。
中国的崛起。
对。这让美国第一次意识到它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大家突然发现光有社交媒体和软件 APP 是不够的，
必须在更硬核的领域找回优势，
制造业、能源、航空航天这些实体领域。
这让我想起安德里森在2020年写的那篇著名的文章，是时候建设了。
It's time to build。
对，当时疫情刚爆发，美国连最基础的口罩、防护服都造不出来，那篇文章就像一记警钟。
正是如此，疫情暴露出的供应链脆弱性，让建设实体经济从一句口号变成了迫在眉睫的现实需求。就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活力这个投资理念应运而生。
而且它的诞生过程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哦，就是 Kathleen Boyle 和 David Ulyarvich 那段不打不相识的故事，对吧？
对，当时有一家叫 Anduril 的国防科技公司被看作是下一个 SpaceX，
所有人都想投。
Kathleen 和 David 代表两家不同的基金，为了抢领头权争得头破血流。
最后 David 赢了，
然后他做了一件在传统风投圈看来简直是厚颜无耻的事。
他直接打电话给刚刚输给他的 Kathleen 说，嘿、hey, 我知道你为了这个项目做了好几个月的研究，把你的尽职调查笔记给我看看。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厚脸皮 chutzpah。
是吧，在传统的零和博弈里啊，这不可思议。但更不可思议的是，
凯斯林居然真的把笔记给了他。
对，因为他意识到他们共同的目标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比他们个人或公司之间的竞争更重要。
这个故事还没完。
是的，后来又有一家叫 Flock Safety 的公司，他俩又争上了，戴维又赢了。
结果是那家公司的创始人看不下去了，
他给凯斯林打电话说，你们俩别争了，合作吧。然后直接在电话里把戴维也拉了进来，硬是把他俩撮合到了一起。
这个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标志着这个圈子的游戏规则变了。
怎么说？
它从一个各自为战、互相保密的猎场，变成了一个有共同使命感的生态系统。大家明白过来，要想在这件难坎的硬核领域取得突破，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联手。
这才有了后来 A16Z 正式成立了美国活力投资部门。
嗯，
我明白了。所以他们有了一个新的投资理念，还有了一个新的合作方式。但这听起来还是有点虚，所以他们到底在投什么？是更多的无人机和武器吗？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如果简单理解为投国防，那就把格局看小了。他们的核心目标是重建美国的工业和技术基础。
但这就带来一个经典难题了，投资硬件是出了名的难啊，
周期长，风险高，烧钱快。
对呀，那他们凭什么觉得这次能成？
他们认为新的硬件投资模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过去造硬件好比你要从沙子开始自己炼硅，自己造芯片，自己盖工厂，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赌博。
那新模式呢？
新模式更像是玩猎高。
玩猎高，这个比喻有意思。
是的，他们直接拿市场上现成的成熟的零件，比如手机摄像头、商用 sensor， 这些都是经过大规模生产验证过的积木，
然后用最顶尖的软件把这些积木拼成一个强大的新东西。
对，比如资料里提到的 Flock Safety， 它的核心就是一个装在盒子里自带智能软件的手机摄像头。安卓里尔早期的产品也用了大量市面上的光学元件。
这样一来，初期的研发成本和风险一下子就降下来了。
完全正确，而且销售模式也不同。以前的消费电子产品，比如手机，命运全压在圣诞购物季那几个星期，
卖不好或者出问题，公司可能就完了。
没错，但美国活力投资的这些公司，他们的客户主要是政府和大型企业。这种销售的特点是，虽然敲开门很难，但一旦你成为供应商， 订单就会很稳定，
能提供非常可预测的现金流。
对，这就彻底摆脱了消费电子那种要么天堂要么地狱的宿命。
那我们具体来看看他们关注的几个领域吧。首先是能源。对话里提到，社会对能源有着永不满足的渴望。
这话说的一点儿都不夸张，尤其是 AI 大模型和电动汽车的普及，正在把电网推向极限。一个大型 AI 训练中心耗电量堪比一个小城市。
哇！
所以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一个经济体能获得多少能源，就决定了它能增长多少。能源供给就是经济增长的硬性天花板。
所以他们投了像 Radiant Nuclear 这样的微型核反应堆公司，
还有 ExoWatts 这种能提供超低成本工业热能的太阳能公司。
好，第二个领域是航空航天。这里他们提出了一个 SpaceX 2.0 的概念。
对，说产业模式正在从一切都自己造转向专业化分工。
SpaceX 是 1.0 时代垂直整合。
是的，他几乎所有东西都自己做，从火箭发动机到拿导软件。但现在产业成熟了，就开始出现更细心的分工。比如 Apex Space 这家公司，它不造整个卫星，
它只造卫星的底盘，或者叫公交车。
没错，其他公司可以买它的标准平台，把自己的设备放上去就行。
这就像是 PC 时代的到来，以前像苹果那样，硬件软件全自己搞，后来就有了专门做主板的，做 CPU 的，做操作系统的。
完全是这个逻辑，整个产业效率大大提高了。还有一家叫 Northwood Space 的公司，它专门解决数据传输的瓶颈问题，
就是建设太空 Internet 的地面基础设施。
对，这种模块化的分工让新公司可以专注于解决一个特定问题，而不是什么都得从头再来。
最后是国防领域，这里似乎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黄金三角。
是的，这个黄金三角只是第一，你有一个极度渴望新技术的客户，也就是五角大楼和国会，
他们意识到传统军工巨头的模式太慢太贵了。
第二，有充足的后续资本愿意支持这个领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有一大批毕业生。
毕业生？
从 SpaceX、Palantir、安都里尔这些公司出来的新一代创始人。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如何在硬件和复杂软件领域用硅谷的速度去搞研发和迭代。
他们带着经验和人脉出来创业，
正在形成一股强大的新势力。
而且乌克兰战争也像一个大型的现场演示，彻底改变了大家对未来战争的看法。
嗯，对话里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可损耗系统 Attributable Systems，
这可能是未来战争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没错，你想想以前的逻辑是造一艘航母，一架 F-35 金贵的不得了，
生怕有人个闪失。
但现在如果我价值数亿美元的精致系统能被一架成本1000美元但同样致命的智能无人机摧毁，那整个战争的经济学就全变了。
未来的关键是谁能大规模低成本地制造这些智能的可消耗的武器。
对，我输得起，我可以让他们去执行高风险任务，这在心理上和经济上都彻底颠覆了对手。
所以梳理下来，这场美国活力运动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哲学理念。
嗯，
安德里森把它比作一场新的冷战辩论。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我们是要通过变得更像他们，搞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来获胜，
还是应该反过来加倍发挥我们自身的优势？
对，如果我们把这个理念放到更大的图景中看，就会发现他们真正批判的是那种5年计划模式。
5年计划？
对，这个概念很讽刺，它源于斯大林，但后来被全世界很多大公司，甚至包括五角大楼自己的采购流程，在不同程度上所采纳。
它的核心就是由一小群精英在顶层进行规划，然后层层下发执行。
是的，这种模式的问题在哪儿？听起来不是挺高效的吗？
它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假设世界是静止和可预测的，但在一个动态变化的世界里，这种僵化的顶层设计注定会失败。
我明白了，一个5年计划刚制定好，可能外部环境已经天翻地覆了。
尤其是在战场上，技术的迭代速度是以天甚至小时来计算的。乌克兰军队所以才能有效抵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能快速地把商用无人机改造成武器， 快速采纳和应用各种新技术。
这种自下而上的灵活性，恰恰是僵化了计划体系最缺乏的。
没错。
所以他们的结论是，美国真正的力量不在于规划，而在于那种看似混乱但充满活力、迭代速度极快的创新模式。
对，他们的目标就是把这种力量从软件领域重新释放到制造业、能源、国防这些硬核的实体问题上。他们相信这才是赢得未来竞争的唯一途径。
对，对话里还讲了一个故事，用来反驳那些基于情绪而非事实的内部反对声音。
哦，就是那个关于 ICE 的故事。
对，当时有员工抗议一家客局公司跟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合作。为了回应员工的担忧，公司 CEO 特地请来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边境安全负责人来公司办一场讲座，专门解释边境问题的复杂性，
包括人口贩卖、毒品走私这些棘手的问题，想让大家了解全貌。
结果呢？
全公司只有3名员工到场。
3名？这真的太说明问题了。
是的，这表明很多所谓的反对更多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一种政治姿态，而不是在真正了解问题复杂性之后做出的理性判断。
当一个了解真相的机会摆在面前时，绝大多数抗议者却选择了缺席。
这恰恰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现象，在高度政治化的议题上，情绪往往会淹没事实。而美国火力的倡导者们想说的就是，事后回归基本问题了，
用技术去解决真实复杂的世界难题，而不是被意识的政治风向和内部情绪所绑架。
对，
所以我们今天聊下来，等于是一起回顾了硅谷和美国国家使命之间这段长达几十年的跌宕起伏的关系史。
从黄金时代的亲密无间，到文化分裂期的相互敌视，再到现在以美国火力为旗帜的重新携手。
它的核心其实可以被看作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再工业化。
对，但重点是，这个目标不是为了回头去生产40年前那种流水线上的自行车，
而是为了去制造未来的产品。
自动驾驶的电动车、人形机器人、先进的制造业和新能源，这是一种产业的跃迁，而不是简单的回归。
听到最后，这其实把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抛回了给了我们每个人，特别是那些在科技行业工作的人。安德里森他们等于是在说，当你的国家和同胞需要你提供技术保护时，你选择袖手旁观，高举所谓中立或纯洁的旗帜，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场，
甚至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立场。
没错。所以最后留给你思考的问题是，在一个充满挑战和竞争的复杂世界里，一个国家最聪明的头脑，他们的道义责任究竟在哪里？
是遵于一个全人类的美好的抽象理想，还是遵于保护自己社群和同胞的具体现实？这背后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确实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